好，现在我们欣赏了这三个版本啊，两个男生唱的，一个女生唱的啊，我们大家来说一下有什么感觉？
觉得第一个男生唱的好像很激动，很动感
第一个
啊。
哈，
那第三个就最后一个，反而我觉得他比较完整啊，整个表达，他有的高低强弱比较完整这样。
OK，就刚刚第三个唱的这一位，我跟大家说过，他是刚刚讲的是，他是那翁德里希是德国的，就是德国 leader，跟歌剧，他歌剧也唱的相当棒，所以他是全是德国艺术歌曲很棒的一个男高音，他整个的这首歌，它的强弱变化，它就能够比较明显。那么第一个的那个男生听起来就是从头冲到尾，基本上哈，但是每个字啪念的非常非常的清楚，这也是一个优点，也是一个特色。其他的同学再讲一下。
老师，老师，我也是喜欢第三个老师。呀，第三
好，第
个那
三。
个 Tenor Hubert 呀，我觉得他唱的最棒，我比较喜欢他的。
OK，因为等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或者两首，我还会选他唱的。这个我可以推荐你们多听一下他唱的德国 Lieder。因为上一次上课的上个星期，我们唱听魔王的时候，推荐给你们是Fischer Disco 啊，那是个男中音。但是今天的这首歌呢，我刚刚推荐这两个基本都是高音唱的，也有一些低音唱的，其实效果就不好了，我就没有去选，所以我特意选的这个 Fritz Wunderlich 唱的。大家呢，假如说平时有时间可以欣赏他唱的，他真的非常非常好。那么我们现在听的只是他的 Lieder，如果有空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去听他唱的一些歌剧，哇哦，简直是叹为观止，真的真的更棒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一点一点的慢慢来。我现在先起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，大家哎了解了，知道我们在这一些我们所听的这些歌唱家当中，你更加喜欢哪一个人，你就可以 focus 去听他的一些其他的作品。等一下我还会放他唱的那个鳟鱼或者是那个云雀，不是是云雀，对，啊，我等一下还会有他唱的啊，所以你们会更加欣赏到。其他的同学还有什么想法呢？你们听女生有什么感觉呀？女生唱的，
不错啊，我也喜欢他呀。
又不一样了哈，她是那种柔美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实际上对，而且呢，这个《野玫瑰》这首歌在音乐会上常常听到的是女高音的更多，女高音演唱这首歌的人更多，但是呢，就是说每个人听起来的那个反应的是不一样的。如果假如说单独听，比如说我们单独听那个女高音，她唱的也是相当不错的。也没有什么毛病，而且呢，就是他的声音很那种柔啊，很纤细柔美的这种感觉也是很漂亮的。Technique 当然就不用说了，那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。那但是如果我们对比起来啊，所以我为什么就是说要常常把一首作品要用不同的版本放给大家听，包括不同的演奏方式，就从中去分析，去你就去感受它不同的地方，他们不同的处理啊，同样的一首作品，不同的歌唱家，不同的演奏方式，它有不同的作品处理。那我们在这个不同的处理当中，我们又能够学习跟吸收到更新的这种怎么说呢？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个鉴赏能力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还有吗？还有没有什么？
本来舒伯是写给谁唱的？是写给男生唱呢，或是女生唱的？
这个歌它并没有指定是男生或者是女生，就好像我上次讲，基本上男女生都能唱，特别是艺术歌曲，德国的 Lieder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质，它是说同样的一首作品，它男生唱跟女生都是可以唱的，但是假如说男中音跟男高音，他肯定是要选不同的 key 啊。当然，他也有指定性的，你比如说他有套曲，像舒伯特的《冬之旅》啊，那个还有什么《冬之旅》就专门写给男生唱的，还有《诗人之恋》呢，这都是声乐套曲，都是写给专门男生唱的啊。但是呢，也有女生她去唱她的《诗人之恋》，也有啊。 所以这个它并不是说像歌剧一样啊，男高音只是男高音唱，女高音只是女高音唱。但是现在实际上随着这个时代的改变，很多东西都在变了。你像那个有名的内森多罗玛的女生也都在唱啊，比如那个今夜无人入睡啊。很有名的男高音的咏叹调，那像 Sarah Brightman 他们也会把它也声也有女生在唱啊，所以而且很多歌剧都有一些流行歌的歌手在唱啊，比如有些流行歌手把那个 Carmen 那一段，有的流行歌手他用那个流行味道唱出来，包括最最有名的卡斯达蒂瓦呀、圣爵女神呀这样的歌剧咏叹调啊，都有流行歌手在唱啊。所以现在时代的变迁，它一首那个怎么说呢？作品呢，它不一定只是单纯的一个声部来唱了，但是这种情况。那包括他还写了舒伯特就是最有名的就是三个套曲嘛，刚才我讲的一个诗人之恋啊，一个冬之旅啊，还有一个专门写给女生唱的叫妇女的爱情与生活，这些都是每一段都很短小的啊，这样的组成的这些啊，所以它有专门指向的。那像现在这个它是一般来讲它应该是写给女生唱的，但是很多男生也是有在唱。针对这首，你看，就光这一首《野玫瑰》三个版本，就有三个不同感受。当然，我们肯定有各自的喜好，可能大家在听起来、听觉上来看，我自己本身也是更加赞同、更加喜欢第三个版本，是一样的啊。他更加唱的更加内在哈、啊，他处理的更好。德国的 leader 很难唱。德国的 lead 很难把握，很难唱。它实际上并不是说你使劲唱，它就是效果好。它要的是整个的音乐，它这个音乐包括它的演唱和钢琴，它的钢琴也是占同等重要的地位啊，特别是舒伯特的一首歌曲啊，它钢琴和声乐，以前常常我们一般上来讲。通常唱的人都会觉得说钢琴伴奏嘛，伴奏就要跟唱啊，伴奏是跟着的啊。但现在不是，他的作品里，舒伯特的作品里，他一个很明显的特质啊，就是他的伴奏和演唱和旋律都是占有同样的重要地位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大家还有什么感受要说吗？OK， 如果没有了，我们就开始欣赏第二首。Carol， 你觉得半个小时时间到了吗？我们现在换一首歌了。
可以，老师可以换了。
OK， 好。这首歌后面就是我要介绍的，就是他的另外一首歌，叫做《鳟鱼》。实际上，《鳟鱼》这首歌，它是舒伯特是在1817年的夏天写的。我们之前刚刚讲的《野玫瑰》和《魔王》是他在1815年18岁的时候的作品，那么现在我们要介绍的这首《鳟鱼》呢，是在1817年，也就是他20岁的时候写的这首歌啊。那这首歌的歌词它也是取材的一首浪漫诗，这个浪漫诗的诗人叫舒巴尔特啊，不是舒伯特，舒巴尔特啊，就很接近他们的名字啊。那么这个舒巴尔特呢写的这首诗呢，浪漫诗，他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呢？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，这个作词的诗人他在晚年的时候，他曾经在德国的斯图加特的歌剧院啊当那个歌剧院的经理。但是他在这之前呢，可能是由于一些政治上的原因吧，他就有被关进监狱的。他在关进监狱的那一段时间里，他写了很多很多的诗啊，就也来表达他对政治的不是自由的一个向往啊，对自由的向往。他在这首《鳟鱼》的这个诗里呢，他把这个，当时的统治者呀，比喻成，渔夫，把， 把那个老百姓呢比喻成鳟鱼，啊，它是上有这样的一个比喻。那么它实际上就是说，这首诗里它所表现的就是这个渔夫呢，他要把那个河水啊，清清的河水把它搅浑了，搅浑了就引诱小鱼，引诱这个鳟鱼呢上钩。实际上他就是把群众啊，就是说，就是群众比喻成这个鳟鱼嘛，就是统治者把那个河水搅浑了啊，让你这老百姓都上当了，然后都被钓上来了，就被抓到了。实际上他这个歌曲也就是表示了他对当时的一个状况的了，个现实状况的一个不满吧，这样子。那当然这首歌呢，舒伯特是以一种抒情的方式写的啊，听起来是一首抒情歌。那有些人不知道他的创作背景，不知道这个诗的背景的人呢，他就把它当成了是好像一个那个表现是好像一个男人啊设下了圈套，把那个姑娘啊诱骗了，诱骗纯洁的姑娘，是有的人是这样理解的这首歌。但他实际上是另外的一个刚刚前面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产生的。那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手里，如果你们能够看到歌词的话啊，可以看一下。当然了，你们可能看到的没有钢琴伴奏谱，它在这首歌的伴奏，它始终是前面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始终都是有这个在不断的在表现的是这一些旋律。它的这个旋律，它前面的六小节里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旋律。这个旋律它就是你听起来就感觉到是那个清河里啊，小鱼啊在水里游的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它那个音乐啊写的惟妙惟肖，它那个伴奏部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好像鱼在水里游，鱼始终都在水里游。这首歌它是两段的旋律基本上是一样的啊，第一段跟第二段，但是它中间有一个间奏的部分。那么第一段表现的就是这个鱼啊，小鳟鱼明亮的。OK， 我们就看一下它的歌词哈。
老师，如果 YouTube 你让我 share 吧，我可以 share 啊。
可以，好的啊，你搞好了你就 share 吧，省得我。
可以了吗？还是 share 那个 YouTube 吗？
先不，我一定要把这个意思先讲一讲。
好 ，OK， 你先 share 这个词吧。
对，
我 share 不掉。
因为我这个我要现在讲的歌词就是说，大家把这三段讲清楚，大家一会儿听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该去听哪里了。比如说我们在听刚刚开始的部分，我们听他的钢琴啊，钢琴有六个小节，哒哒啷当当哒哒哒哒哒啷梆梆梆。这个你们听到就会去感觉到它是河水里面那个鱼啊在游来游去的啊，欢快的游来游去。那么它的第一段歌词就是明亮的小河里，叮当当当当里的一当当当，就是开心的哈。然后那个一条小鳟鱼在一个明亮的小河里面，它开心的快活的游来游去，好像箭一样的啊，游来游去很快的，很开心的啊。那我站在小河岸旁，就是我站在河边上，我就静静的看着他啊，在这个清澈的河水里面呢，他游得多欢畅啊，就他很开心。对，现在我们看到歌词，这是第一段啊，第一段，然后第一段就开开心心。这个第一段完了以后，他中间一个过门，又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然后第二段开始就旋律是一样的，然后那渔夫啊带着钓竿啊，对对，我们看到啊，也站在河岸旁啊，冷酷的看着河水，想把鱼儿钓上。我暗中这样期望，只要河水清又亮啊，他就别想把这个小鱼钓上来。这个就是一个旁观者啊，在看着的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。可是这个他是这种的心情。那么接下来呢就变了，这个渔夫已经不耐烦了。渔夫啊，但是他是说啊，但是渔夫不愿久等，不愿浪费时光啊，他立刻就把河水搅浑啊，我还来不及想啊，这小鳟鱼就被钓上来了。但是他的这一段来讲呢，他但渔夫不愿久等的这个地方，他的声音，他整个的那个调性变了，变成小调了，小调就紧张了， 我们前面开始听到的时候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一直是啊，我什么始终不管它是两段歌词，但它旋律都是这样子的。但是等等到它中间的部分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但渔夫不愿久等，它的音色，但渔夫不愿久等，浪费时光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这一部分它变成了小调，又紧张了，它的调性已经改变了，转了调了，然后到后来又回到了大调上来了，就变成是啊，我满怀激动的心情看着这个鳟鱼受欺骗啊，这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层次。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，大家可以，你就情绪上你提前有一个准备，开始的第一部分你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去听，然后第二部分的歌词你又要以一个什么样的部分去听，那么在两段以后中间它又有开始有一个转调了，紧张的这个情绪出来了以后，然后又回到了一个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啊，就是怀着这样很激动的心啊，很激动的一看这个鳟鱼到最后还是被受欺骗被钓上来了啊，所以就按照这种感觉大家来欣赏。